欢迎收听《非常谈天》。之前我看随机波动有谈性嘛，然后我想我最近读过《性之变》这本书，也就来聊聊。就先说我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吧。后来十几岁的十五六岁的时候，就不再去我姑姑家借宿了。就以前有一段时间是觉得在姑姑家比在自己家好像还要舒服一点，但那时候我去了之后，发现我姑姑还在给我哥，就我哥跟我同龄嘛。然后他还在给我哥洗澡，然后我去了他也给我洗澡，就很难受，因为那时候就快要发育的年纪，然后后来就不去跟他住了。其次是昨天我弟弟跟我谈到，就幼儿园里面有些男孩会尿出血，我记得我最早听到这个留言好像是说武警，大家那时候大概是高三毕业的时候去测兵役，然后现在好像又叫我去测兵役，因为可能毕业了，好像现在炮灰不够吧，要来割我这种社会主义新韭菜了，就在鼓励什么高等学校毕业生去服兵役哈。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说武警会尿出血这个留言，然后我弟弟跟我说，我估计他弄错了，他可能是把女孩的月经给理解成男孩尿出血来，然后跟他普及了一下月经的事情。那我估计他也没听懂。这些是最近跟性有关的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话题。性之变这本书是棚改去库存以前，那棚改去库存以后，年轻人都往原生家庭折返，然后选择自我禁欲或者压抑的趋势也很明显了。所以他13年的书到底在15年以后这5年以来，或者疫情这2-3年以来的中国有发生了多少变化，你也看大家自己去看。那里面很多话我都有记下来了。首先他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要以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为年龄界限。这话我会想起潦草里面他有一个女人，就里面有一段话，就说他是个很英俊的赋闲老头，英俊到凡是见到他的中老年女人都不能自已，像简单的童话情节。最近这个是退休的音乐教授，飞机上和他邻座聊了4天，就放弃了音乐家的矜持，向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积蓄和高收入以及没有继承人，何况他的气质保存的也很好。他说不想找一个人过惯了，他猜得出他就是喜欢年轻女人而已，这些男人。那其实我不知道老男人喜欢年轻女人有什么问题，以及这个男人难道就不能跟这个中老年女人直说吗？当然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美国男人去全世界泡年轻女人的都很多，不管是去中亚以国籍为资本，包括他们本来也就有钱，虽然这些美国男人经常是怎么说优雅的很恶心。那至少在中国的话，我记得马东访谈里说过，他就是也是喜欢年轻女人。其实我因为自己还年轻，但我也会逐渐感受到就是少女的那种感觉。那这句话里面贾文佳老师是在讽刺的说，哎，这个像简单的童话情节，包括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积蓄高收入没有继承人，就有点像罗马人，那晚期罗马人那些中老年人就是诱骗年轻人来给自己养老，他们用的就是这一套嘛。包括今天的人类社会，像辉格写过文章，就像一个大型的把底层的中下阶层的精英往上，然后上层文化其实是一种很虚无的状态，晚期罗马的富人其实也都是很有手段的了，年轻人被诱骗去给他们养老。但是这件事本身也不一定有问题，就是不是李玉顺老师的提议，不就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那就去给村里的或者社区里的老人去写回忆录，因为他们那些老人自己写的话经常是不诚恳，各种自我吹嘘骗人。说回性，就是那像洛丽塔就是这种年轻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性表现，其实也是挺压抑的。因为我记得我爸在我面前最猥琐的一次，就是以前去上成人高中的时候，他们也带我一起去，我爸跟我妈一起去，然后我阿姨也在，那我阿姨现在也结婚了，那当时他就说，哎，就他因为他娶我妈的时候大概我阿姨年纪还小，然后他就说，哎，那时候那小奶奶还不是很大，然后他就当着我面摸了一下我阿姨的乳房，这是我印象里我爸在我面前最猥琐的一次。包括我其实还是没有跟女孩有过这种感受，就是比如说小时候带过一个女孩，比如说我妹妹吧，如果我4-5年跟她不见面，她现在6岁，如果4-5年她以后发育变得很大，然后可能4-5年前我是带着她一起去洗澡的嘛，比如说我是帮她洗澡的， 那突然之间如果我去干嘛了，然后四五年不见，他突然长大了，那可能我再去带他洗澡的时候，我会觉得怪怪的，他父母或者比如说我叔叔婶婶也会觉得我怪怪的。那这种少女的变化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议题了。那当然就是不能再给女孩子洗澡了，虽然我小时候可能是带她去洗澡。那像少女的这种魅力的话，这书里面也说到，就是14岁到16岁的少女，她对爱情的向往明显是比其他年龄段的女人以及少男是要更多的。那其实一个启示就是，基本上你如果比女孩大不了几岁的，比如说还在高中和大学的男生的话，你要去找女生谈恋爱，你应该去找高一的了，因为他们就是在14到16岁这个区间的。初三的可能就会有中考这种这种问题，就是早恋啊，就家里干涉早恋啊啥的。其他还有以防患于未然，社会控制手段，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以男性的劳色伤身为性生活的性活动的量的极限。就劳色伤身这个事是真实的吗？像白鹿原里面他就说是真实的，就他那个白嘉轩的儿子还是谁的儿子，他那个婆婆就是提醒媳妇，就不要老是让你丈夫跟你做。那现实生活中我觉得不有些人会说打早炮吗？我觉得我反正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打早炮我感觉你这样不一天下来一天早上就开始做的话，我觉得情欲还是属于一种下午或者晚上的状态，早上的时间还是应该用来读书或者工作，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也就是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以夫妻恩爱贬斥浪漫情爱来调节性关系，以女为男用为基本的性别角色规范，以生殖为首要目标，性的为生殖目的论。那这几年跟独生子女那时候一个区别，就是以前是就是让你们不让你们玩女人，现在是就是一定要让你们玩女人，或者至少要把阴道放入阴茎放入阴道，或者阴道套住阴茎来做一个人口的生产。致使这几年至少是把人当做机械化的劳动力以后，棚改区库存以及二孩三孩以后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希望你们去生孩子。之前计划生育的时候，就是他翻脸就是能够翻得这么快，他这个就是没有，就是能这么没有原则啊。许做不许说当然也非常真实。我记得我觉得情欲关系确实是一种挺特殊的关系。我其实跟女生开的色情玩笑很少，因为还是得摆出一副面具。我跟我以前的女生开过最深的玩笑，其实就是因为还是有点亲密，虽然还是有点距离，就是跟以前的高中同桌嘛，就说这某某某就肯定不行嘛，他其实带着笑意说我嘛，那我就说我们可以去开宾馆试一试。然后这种就把整个关系的质地我觉得是变得很不一样，至少是两个人有了一个好像共同的秘密。许多不许说就是好像是，但是你走在外面，其实我从来没有跟那个女生一起在外面走过路，在走廊上打招呼也是很尴尬。举案齐眉，就台上是就床上夫妻床下客这种东西，我觉得在我身上还是有一点，虽然现在也少了很多。当众表现亲密的话，可能大家接吻能够接受，或者两只手抱住女生的大腿，我不知道行不行。像韩国也会有秀恩爱这种说法，但是本来就是应该秀恩爱，也美国人当然时时刻刻都在秀恩爱，那因为他没有许做不许说这种东西。我是反正是不信举案齐眉的。包括比如说有上海的比我大一点的，比如舅舅，他有上海的女朋友带回老家的话，其实人家你也知道他们是都市的那种大方美女，但是一旦他进入一个乡间的语气，他就是要变成三里屯的苏子，从北京回到屯子里他就得换一种样态，好像去适应这种成年中老年男性的目光。这一点在浙江当然会更严重，因为浙江本身它这种父权的话，对包括这里的女性大多会就不如北京和上海那种感觉，可能也是因为中老年男人的目光是更渗入式的。然后另一段话也挺有启发的，是从根本上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动，也不是思想与道德取向在起作用，而是两种力量在行塑。 一个是统治阶级从道德楷模化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性与革命相互争夺激情，就跟生物力量其实关系不大。所以大家在用词的时候，也就是会把性的作用给冷淡化。像我读木心的时候，觉得一个不太懂的地方就是他会说，只有性高潮的最后冲刺才能抵御宇宙的整个虚无，整个无意义。那其实是把性的激情，明显他也是经常是把性跟酒神精神或者酒鬼精神联系在一起的。那我就觉得我会受到一些束缚，因为我其实没有办法在身上完全展示这个东西，这种身体性。包括潘绥铭老师也在书里说，即便是在学术圈里，近来也开始有人用性愉悦这个词来代替性快乐，这其实是向禁欲主义卑躬屈膝。性岂止是愉悦，性是激情迸发，是如疯如狂，是昏天黑地，是物我两忘，是赤裸裸欢辣辣纯世的快乐。如果非要把性描绘为温文尔雅的矫揉造作的古井微澜的状态，要不就是描绘者已经垂垂老矣，要么就是别有用心。那所以我觉得在周周会馆里看那些周周的网黄他们发的文字，我也会觉得就力道不够吧。有些人看 Hong Kong Doors， 我不知道是好像是一个国内的公司在经营吧，但我没看过。包括大家对刘烨啊或者一些上海的片我都看过，如果我觉得好看的话，包括周周上的安吉丽娜大宝贝偶尔也会翻一下。然后有几个91的人，他们是好像是跟他们会把跟一些中年女性够30多岁的女性做爱的影片拍起来。我会感觉就是很少，但有几个我会觉得就有一种还是有一点活力的。其实很少，我不容易觉得那些小姐她们是有活力的，但是跟那个91的那个 Strawberry 她联系的有几个中年女性，她们大概是或者是几个中亚的男人，西亚的男人在中国说是中国女人的奴隶。那我觉得那些片我觉得还有一点色情的质感，虽然我觉得性欲的强度还是不够。其他的像我看过的比如说 Stank 拍屁股，但是我没有看到过比如说女性带一根假阳具去对男性进行肛交。这个有个从荷兰开始的那个英语词我忘了，这个我没有看到过。女性用手去刺激男性的肛门的话，我也没看到过，但我自己是没有这么试过。可能至少一个是我觉得还是要戴手套才行，或者还要带一些润滑剂。虽然我在探索自己身体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好像就是上完厕所你用纸磨它的时候会感觉肛门原来也是有一些性敏感的区域，但我自己挺少会想着这么试的。好像有一些学者想去研究就是为了那种窒息的性快感，因这种发生意外而又死的人到底有多少，然后自己把自己弄死那些学者。那强佳老师估计就是其实这个现有的数字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因为他们可能发生意外死掉了，然后那些警方或者家人不让公布出来也是有不少，所以他这个为了这种性快感窒息的这种性快感去造成意外而亡的人应该也有不少。那这纯然是一种寻求自我的愉悦了，可能当时也没有旁观者在场，这比性玩具还要更进一步。至于性玩具，其实遍布中国的城市的成人用品商店主要是靠惊人的差价而不是市场的扩大来维持生计。比如我就没有玩过，虽然有些人说其实飞机棒比女人有意思多了，飞机棒或者 Switch， 包括现在和13年有一个区别，就是网上的两性话题明显穿透了现实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异性恋大家都无绝嗣，然后同性恋反倒是比较能够有一个感情的纽带能够持续下去。说回性玩具，就是社会学通常很重视的那些阶层划分因素，年龄啊、上学年数与想买性玩具的可能性全都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就是说性玩具的顾客其实仅仅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发展可能。不只是性玩具，还有自慰可以发展出什么。如果可以自慰，那为什么不可以用自慰来代替为差忍论，就是一定要把阴茎放入阴道。那既然可以使用性玩具，为什么不能恋物或者恋动物，比如说与动物性交， 这个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我以前看浩瑟的哈姆雷特的时候小白就提到过，就很早以前石器时代的时候在冰岛的那些就发现已经有性玩具的构造了。如果可以容忍性从共同的性行为中独立出来，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容忍它从性关系中独立出来？以及调查中也发现，明显中国人对性的认知，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别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对性向和性取向分得不清，而且不止如此。那性向的意思就是自己的性别认同是男是女，还是男女以外。比如说像唐东老师的儿子，他在女儿生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男性，然后因为台湾也有一系列的法律来心理检测来规定你有没有这个做性置换手续的资格。那像潦草这本书里面其实是用一种比较牵动人情绪勾人心魄的笔法来写的，就是他是一个羞涩的小伙子，业务一般，也不比其他男人更女气，也没传那些司空见惯的埋汰事儿。住我一趟回来手术变成了女人，自信多了，身边总围着一堆外国男人，还结了婚。他觉得找到了自己，这就是幸运吧。他说，我比较可以理解从男人到女人，因为这里有跟实力有关系，就可能你中国男人变成女人之后，他就是可以吸引一些外国男人，就一些男人如果变成女人，从女人变成男人的话，其实真的我会觉得真的是一种性向啊。当然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了，因为我会觉得听播客也有很多女性直截了当的说，那也或者希望是去留学，或者呢希望有没有外国的男生，不管是华裔或者外国其他男性要娶自己，然后自己就可以走掉了，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或者中国的情况，他就明显走掉。华籍美人嫁美籍华人这个叙事，他当然很多人会把它当做一个答案，因为他把婚姻跟国籍联系在一起了，好像我会觉得自己目前生活的不太好，那有这样一个移民，有这样一个答案的话，好像因为年轻人好像就是要一个答案，然后就可以走掉，那这是跟实力联系在一起，那这就跟中性化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就当今中国尤其是青少年中间，是不是出现了一种中性化的趋势？表面看来这种说法有根有据，故事多多，君不见无论是服饰还是春哥等词语，无论是形象还是举止，年轻人越来越不像上几代人了，乃至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人不断大声疾呼寻找男子汉。可是如果这就是所谓的中性化，那么中国人在短短30年的之前的文革岂不是更加彻底的被中性化？那时候中国人被形容为蓝蚂蚁，男性和女性不但打扮穿着不辨雌雄，甚至就连言谈举止行为做派和音容笑貌都如出一辙。尤其是这些人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和道家都信奉阴阳互补的思想，因此并不把男性和女性作为截然割裂的不可模糊界限的对立极端，反而赞赏男人有女气，女人有男气，认为这至少是建立婚姻与夫妻相处的最佳状态。实际上大肆炒作的中性化是拿阿波罗那样的男子汉形象与维纳斯那样的美女形象来作为衡量标准，可是这样的男性与女性的形象与特质其实仅仅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之中，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占据过主流，所以这些人所说的中性化其实就是不够希腊罗马化的意思。希腊罗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类经验，像陈嘉映老师说的，就中国人几百代人都没有生活在那样一个自由人作为人核心追求，卓越作为社会精英核心追求的社会中，如果民主宪政没有经过现代民主国家的虽然有一定的变形这种扩大化的话，可能我们在看希腊罗马的时候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古代人类的生活经验，而不会想着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书里面还提到明清的色情小说经常会用套弄这个词，就是阴道套弄阴茎，或者说把男人看作女人的座位椅，其实是一种色情化的描述，也会把人看得春心荡漾。因为我准备的不充分，读完书以后我就来随便说一下，因为我读的最早的书可能是李张悦兰的那本杂志里面有一册有关同性恋的，就性行为的，大概就是这样，谢谢收听。